我呢个礼拜思念教会嘅会友。
我这个礼拜思念教会的会友。
嗱，我哋知道我哋教会有大概四十几五十个，我叫佢做单位。
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四十五五十个单位。
一个家庭如果只是单身一个的都是一个单位。
如果是单身一个也是一个单位。
一个家庭有七口的又是一个单位。
一个家庭有七口的人也是一个单位。
四十几五十个单位。
四十多五十个单位。
大家有没有知道啊？每一个单位都是住自己拥有的一间屋。
知不知道啊？他们每一个单位都是自己拥有一个房子。
这个是美国梦达成啊。
这就是我们达成了美国梦啊。
这个是美国成功的故事，是不是？
这是美国成功的故事。
四十几五十个单位，每一个单位呢都最少有一个是有收入的。
四十多五十个单位，最少一个一个人在这个单位是有收入的。
几年前有好几位失业，
几年前有几位失业，
但那个已经是过去，
那已经过去。
今时今日，每一个家庭都是有工作有收入。
今时今日，每一个家庭都有收入。
那我们教会整体了，
我们教会整体，
我们搬了一个这么美丽的，这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很稳固的建筑物，很舒不舒服啊？你说
我们搬到这个稳固这很舒服的建筑物。
好多时候我想太舒服添了。
有很多时候可能太舒服了。
好宽敞的地方，十六年啦。
很宽敞的地方，我们搬来这十六年了。
当然是有些维修的问题，间间屋近栋楼，间间楼都有需要维修的。
当然有一点维修的问题，每个房子都有这个维修的问题。
但大家记得。我们所有的楼债还清，一分钱的债务都没有。
我记得我们的楼债也还清了，没有一点楼债。
每一年年中很多时候都是奉献的收入是低过支出。
每一年奉献年中的时候那个收入低比支出低一点。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每一年年尾，每一年年尾啊，都是黑字里面的。
但是每一年的年尾那个数字都是黑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年没一年有赤字。
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一年有赤字。
我好记得有好几年好戏剧化的最后一个礼拜，神工丰丰厚厚的祝福。
我好记得有几年很戏剧化的，到最后一个星期那个奉献才没有赤字。
所以无论是个别的家庭或者教会整体的属灵的家庭，
所以无论是整一个教会还是整体还是个人的家庭，
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有相当程度的成功。
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有相当程度的成功，
但是成功有其内在的危险。
但是成功有其内在的危险。
很多时候任何时间我们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功，
很多时候当我们达到一个程度的成功，
就给我们很大的错觉，
就让我们有很大的错觉。
我们以为已经达到最高峰了，
我们以为我们达到最高峰了，
我们很开始自满了，
我们很容易自满。
我们以前的热心推动力现在开始减退，
我们以前的热心推动力现在开始减退。
以前的属灵的纪律开始松懈，
以前属灵的纪律现在松懈下来。
成功使到我们很随便，
成功让我们现在比较随便。
成功使到我们失去了警觉，
成功让我们失去警戒，
带来给我们自满，给我们纵容，
带来给我们自满纵容，
甚至都给我们失败，
甚至给我们失败。
不是很久之前而已，150年前而已，美国是陷在内战惨烈的内战当中。
在150年前美国现在内战之中，
是很多很多方面北方的军队远胜过南方的军队的。
在很多方面，那个北方的军队远胜过南方的军队，
所以北方的领军呢就这样想了。
所以北方的那个领军就这样想，
成功啊胜利啊是必然的，肯定的，一定的。
我的成功胜利是必然的，
因为他们所谓以为一定的成功一定的胜利就带来给他们很多失败的。
他们想的一定成功胜利就带来给他们很多失败。
在一场战役里面，
在一场战役里面，
北军有一个领军领将，
北军一个领将，
他在前线那处试探窥探，
他在前线的试探。
南军呢离开他们站在那个树呢1000米1000个yard， 即是半里路，多个远过半里路。
南军南方的军队，他们离他们大概是1000米左右。
一个人好远噶，半里路。
半里路也是很远的。
从教会，你望喺 Kirchhoff 一直望落去，去到 Kirchhoff 嗰度咪有个 City Hall 嘅，有个警署总部嗰处嘅，咁就一半米路啦。
沿的班里路就是从这里一直在 Kirchhoff 下去，那个警察总站那里大概半里路。
你一阵间散会之后，你行出去嗰度啊啦，个个行出去睇下啦。
你散会的时候，你可以站出去望一望。
你望唔望到喺啲树？望到去 Warren Meadow 嗰个市政府啊，嗰个警察总局啊，你试下睇下。
你看看，你看不到那个警察局呢？
他就大摇大摆的在个阵线前线那处行来行去。
这个警将军将他就大摇大摆在那前线在走。
暴露自己。
他暴露了自己。
南方那些暗杀那些射过来那些好远射那些 sniper， 那些子弹四周围他旁边那处飞过来。
南方军队那些暗杀的人，那个子弹就在四面这样飞过来。
他旁边有很多随从的，有些中级的军官。
他旁边很多随从，
个个都踎低，个个都躲避，
他们都隐藏起来，
个个都对他说：将军啊，我们应该尊重啲南军嗰啲射手个好准噶。
他对他说：将军，你要尊重南方那些射手，他们那个子弹很准的。
这个北军嘅将领呢，就大摇大摆咁样，好骄傲牙刷咁对嗰啲部下话。
这北方的将领他就大摇大摆对他的随从说，
他说 I'm ashamed of you all， 你比我好丑啊，
他你让我很羞耻。
他说这么远的距离啊，就算大笨象这么大的目标啊，他都打不中的。
这么远的距离，就算是大笨象那个大的目标，他们也打不中。
在这么远的距离， at this distance they couldn't even hit an elephant，大象这么大的目标他都打不中。
这么远的距离，大象这么大的目标他们也打不中。
他刚刚讲完这句话，
他刚刚说完这话，
南军那边一半米路这么远的飞来一个子弹打中他左眼下面这里威胁。
那南方一个子弹打过来，打中了他左眼下面呢，
立刻扑低死了。
他立刻扑倒死了。
这个不是虚构的故事，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
是有 documented 的，是写下有记载的，
是有记载的。
这个将军叫做 John Sedgwick，
这个将军他叫 John Sedgwick，
是一个很高级的二星上将来的，
他是一个很高级的二星 的将领。
那天是1864年5月9号，
是164年9月
5月9号，那个战场在 Virginia 叫做 Spotsylvania Courthouse，
在那个战场在维吉尼亚呢，
叫做 Spotsylvania Courthouse。 这个将军 John Sedgwick 是北军将领里面阵亡最高最高军阶的二星，
他是当时那个阵亡最高的将领。
因为他轻敌，因为他疏忽，因为他骄傲，他阵亡。
因为他轻敌，他疏忽，他骄傲，所以他阵亡。
因为他以为胜利成功一定是必然的，
因为他以为胜利成功一定是必然的，
所以他阵亡。
所以他阵亡了。
因为他轻忽了他的警觉，他阵亡。
因为他轻忽了他的警戒，所以他阵亡。
他的成功就带给他失败，甚至到死亡。
他的成功带给他失败，甚至死亡。
轻敌疏忽一定是在失败之前的。
轻敌疏忽一定在失败之前。
在战场上是真实。
在战场上是真实，
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在我们属灵的征战也都是真实，
在属灵的征战里也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正正所看到的就是这样。
在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看到正正是这样。
上帝今天要很多信息要提醒我们，
上帝给我们很多信息要提醒我们。
第一个就是疏忽轻敌骄傲，就是在失败之前。
第一就是说服轻敌在失败之前。
第七章和第六章完全相反。
第七章跟第六章是完全相反的。
第六章那个耶利哥战役之前，
在第六章耶利哥之前，
形容到当时那些四周围的迦南人和那些皇帝，他们的心极其惊怕。
形容到当时的那迦南人，他们极其害怕。
但是现在到第七章，现在边的人心惊怕？
现在来到第七章，谁是心惊胆怕呢？
现在是轮到以色列军民的心惊怕。
现在临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心惊胆怕。
为什么从几日之间要从大胜变成这么大败？
为什么从几天之内从大胜变成大败呢？
大胜耶利哥，他下一站要攻取的就叫做艾城。
大胜耶利哥以后，下一站他们要攻打的就是艾城。
艾城和耶利哥不是很远，15米路而已。
艾城跟耶利哥只距离15米这么远，
是一个很重要性的、很有战略性的地方，一定要攻取的。
是很重要、很有战略性的地方要攻取的。
因为吉甲耶利哥就是在约旦的河谷那里。
因为基甲耶利哥就是在河谷那下面。
约书亚和以色列一定要侵入这个犹大神应许的地方里面，中部的高原山地。
约书亚和以色列一定要进这个中部这里，
攞到艾城呢，就是在山地里面呢有一个立足的地方。
他们攻打到这个艾城，就他们有立足的地方。
而且艾城旁边很短啊，2米路嘅就是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
艾城离艾城2米路这远有一个伯特利的地方。
所以艾同埋伯特利有一个必须即时要攻取嘅因素。
所以艾城跟伯特利有一个即时要攻取的必须的原因。
战略性有咁嘅需要，属灵上边亦都有咁样嘅需要。
战略上有这样需要，属灵上也有这样的需要。
头先你从第十节开始读，我哋要翻早啲，我哋睇一睇第二节啊。
刚才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念，现在我们翻去早一点第二节。
你睇下第二节，第二节点样提啊？佢话那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这个地方伯亚文这个地方的艾城去。
第二节那是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
犹太话 Beth 是屋企的地方，居所的地方。
犹太话那个Beth 就是家里的地方。
Even 是解邪恶的意思。
Even 就是邪恶的意思。
所以这个伯亚文它的字义是说邪恶的居所地方。
这个伯亚文就是邪恶的居所的意思。
是一个很准确的形容当地的邪恶。
这是很准确的形容当地的邪恶。
不单止战略上要攻取这个地方，
不单只是战略上要攻取这个地方，
属灵上亦都要攻取，将这些邪恶完全的除掉洁净。
属灵上也要攻取，就是邪恶除去。
如果 Beth 是解居所的话，那伯特利 Bethel 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 Beth 是居所的意思，那个 伯特利 是什么意思呢？
El 是指 Elohim， 是指耶和华，神的居所，耶和华的居所。
它是指耶和华的居所。
我们很熟悉这个伯特利的地方的。
我们很熟悉这个伯特利的地方。
很早很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已经提到伯特利这个地方。
很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
是亚伯拉罕在那处起一个坛，在那处求告耶和华敬拜神的地方。
是亚伯拉罕在那起了一个坛，在求告耶和华的地方。
创世纪第28章又提到伯特利。
创世纪28章也提到伯特利，
是雅各逃难逃他大佬的时候在那处停过。
是雅各逃难避开他哥哥的逃难的地方。
雅各就在那处与神的同在相会。
雅各在那与神同聚，
他相会到神给他的肯定的确实的肯定。
他 先就知道神给他肯定 的确定
所以伯特利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奉献给神的归属于神的地方。
所以伯特利是一个归属神的地方，
是 在以色列的眼中，生命里面是洁净的地方，神圣的地方。
在以色列眼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但是几百年的那些邪恶的影响，
在几百年邪恶的影响，
原本应该是神的居所的意思已经失去。
原本是神的居所的意思失去了。
所以一定要必须去攻陷这个艾城和伯特利。
所以一定要攻下这个艾城和伯特利。
重建重新的奉献给归于神。
重新的奉献归向神。
但就在这个地方里面，以色列军民遇到第一个最惨的失败。
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以色列的军民在这遇到一个战败的惨况。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几日的分别是从极大的胜利变成最败最惨的失败。
几天之内从极大的胜利变成最惨的战败。
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阿根这个人的罪过。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有一个人阿甘他的罪过。
我们知道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疏忽的轻敌不是直接的原因。
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的疏忽轻敌不是直接的原因。
但是神向我们现在这次提醒。
但是神向我们提醒。
我们属灵的疏忽，我们属灵的骄傲，我们轻敌就是我们失败的前面。
我们属灵的轻敌，我们的骄傲就是失败的前面。
第二到第四节。
第二到第四节，
俾你睇到约书亚同埋嗰啲军民啊，点样轻敌疏忽？
我们看到约书亚跟他们的军民是怎么样轻敌，怎么疏忽？
约书亚派人去艾城，
约书亚派人去艾城，
命令佢去窥探个地方，
让他们去窥探的地。
咁啊，遵命咯，窥探完之后翻嚟啦，报告啦。
他们窥探回来报告。
嗰啲探子话：哦，唔使全民全军上艾城嘅。
他们的探子回来说不用全民全军上去攻打，
二三千就够了，
三千人就够了。
不好，第三节说不要劳动全体军民，
第三节说不要劳动全体人民，
因为那里的人很少，
因为那里的人很少。
大家有没有听到 John Sedgwick 那个将军的说话？
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 John Sedgwick 他的将军的话？
这么远的距离，大笨象这么大的目标他们打不到。
这么远的距离，就是大笨象那个大的目标，他也打不中。
现在约书亚所听到的说话也是这样。
现在约书亚看到听到的话也是一样。
不用担忧，不用劳动全军全民。
不要担忧，不要劳动全民。
现在我们占领神应许的地方的时候，没人能够站得住，抵挡我们了。
现在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我们了。
因为艾城只有很少人而已。
因为艾城只有很少人。
是不是真的很少人呢？
是不是很少人呢？
他们的疏忽，他们的轻敌，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情报。
他们的轻敌让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情报。
艾和伯特利是同盟的。
艾城跟伯特利是同盟。
他们有多过很多很多，比很少的人多很多。
他们比他的那个很少的人多很多。
但是约书亚听到这个错误的情报就当为真了。
但是约书亚听到这个错误的情报，他以为是真的。
大灾大祸就立刻跟着来。
大灾大祸就跟着来了。
三十六个以色列军人丧阵亡。
三十六个军人他们死亡了。
几日之前咁轰烈嘅胜利，攻取咗耶利哥，一个都冇及阵亡。
几日前那个耶利哥的大胜，没有一个人阵亡。
而家三十六个。
现在有三十六个人。
艾亦都系有质疑嘅意思嘅。
艾也是有他质疑。
艾嘅意思即系话崩溃惨败 ruin 呢个意思。
艾就是崩溃那个失败的意思。
呢个真真正正系以色列人崩溃惨败嘅地方。
这真正是以色列人他们崩溃惨败的地方。
神藉着这个事迹有什么东西去提醒教导我们？
神藉着这个事迹有什么提醒我们呢？
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每个人都有这个艾城的战役，我们要去打的。
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里 也有艾城这个战役的。
当我们在成功里面自满的时候，失败就跟着我们了。
当我们在属灵自满的时候，那个失败就跟着来了。
我们很可能曾经在山顶里面与神相会过。
我们很可能在山顶上跟神相会过。
曾经过去有一次我们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胜利过。
曾经有一次或者我们在那个属灵的战争中我们胜利过。
就正如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耶利哥的胜利。
就正如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耶利哥的胜利，
但我们现在疏忽了，
现在我们疏忽了，
我们那个警觉的我们放低了，
现在我们的警戒放下了，
我们以为一次在山顶与神相会，
我们以为一次在山顶上与神相会，
就是永永远远都是在山顶与神相聚，
就是永永远远在山顶与神相会，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最脆弱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最脆弱的，
最容易被击败的时候，
最容易被击败的时候，
就是我们以为在成功里面我们立刻扑到被那里扑崩了，
就以为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扑倒了，就 会失败，
属灵的成功里面将我们带到一个更悲惨的失败地方，
属灵的成功、让我们带到这个悲惨的失败，
我们以为在这么大的距离撒旦怎会能够攻击得到我打到我，
我们以为在这么远的距离撒旦、怎么会攻击到我呢，
大笨象这么大的目标撒旦都打不到的，
好像那个大象的目标撒旦也打不中，
很多时候我跟我的仔女很喜欢说这个话，
我很多时候跟我儿女说这个话，
我说 famous last word，
你最、出名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句话，
什么叫做 famous last word、
什么是、最后一句话呢，
譬如果他说 I'm going to win， I say famous last word， 或者他们如果以为很厉害一定赢，我说这个很出名的最后一句说话，
我说我一定会赢，我说这个是、最出名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说话就是死之前最后一句说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At this distance they can't even hit an elephant， famous last word，
就是在最后这个那这大笨象那么大的目标你打不中，是最出名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扑倒我们失败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跌倒失败的时候，
箴言有很多很多很应用到我们的说话，
箴言有很多、我们可以应用的话，
箴言十六章第十八节，
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
那里说，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
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
因为我们属灵骄傲的时候我就扑倒了，
因为在属灵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
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
在跌倒之前心中高傲，
箴言十六章十八节，
箴言十六章十八节，
这个骄傲也都形容我们属灵的骄傲，
这个骄傲也形容我们属灵的骄傲，
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胜利，
什么是真正的属灵胜利呢？
真正的属灵胜利会带给我们更大的谦卑，
真正的属灵、胜利、让我们 更加谦卑，
在耶利哥的属灵胜利应该将约书亚和以色列带到在神面前更大的谦卑，
在耶利哥这个属灵的、这个胜利应该、给他们、带到更大的谦卑，
应该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们在神面前更加的倚靠，
应该让、以色列民跟、约书亚在神面前更加的倚靠，
但是他们将这个最大的胜利摆在他们最大的失败之前，
但是他们将这个最大的胜利摆在他们最大的失败之前，
因为神要提醒我们，
神要提醒我们，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越得着更大的胜利，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最、越大的胜利，
我们立刻跟着就需要更好的属灵的敏锐警觉，
我们跟着就要、需要 更大更好的属灵的敏锐，
神允许给我们第二个提醒，
神给我们第二个提醒，
提醒到我们属灵的领导不是完全的、
提醒我们属灵的领导不是完全的，
只不过在神的恩典当中，
只不过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约书亚应该负这个责任的，
约书亚他应该负这个责任的，
在这个艾城之前这个战争他有没有求告神的指引，
在爱城战争、之前他有没有求告、神的指引呢，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他是只靠人给他的情报，
他只靠人给他的情报，
在战役之前拿情报是一个很合理的，
在战役之前、拿到情报是很合理的，
但是他信靠哪个人给他的情报，
但是他信靠谁给他的情报呢，
他信靠那些探子人给他的情报，
他信靠探子给他的情报，
这个是他的责任，他错误的判断，
那是他的责任，他的错误的判断，
第七章我没看到约书亚倚靠神，
在第七章我没有看到约书亚倚靠神，
我只是看到他倚靠以色列人自己的军力，
我只看到他依靠以色列人自己的经历。
打仗之前，打艾城之前，我睇唔到佢将神摆在佢哋嘅战略里边。
在打艾城之前，我没有看到他将神放在他们的首位。
我亦都睇唔到佢在战役之前啊祈求神。
我也没有看到他在战役之前祈求神。
当佢祈祷嘅时候，
当他祈祷的时候，
系在佢失败之后先至祈祷。
在他失败以后才有祷告。
刚才我们没有读第六到第九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
现在念第六到第九节。
我们留意约书亚那些口气。
我们留意约书亚的口气。
大家看到吗？第六到第九节。
第六到九节。
我们找到，我们请大家一起来。
一起念。
大家起。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一同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尘土撒在头上。约书亚说：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为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门呢？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我在这个祈祷文里面，我看不到是一个认罪的一个冒犯。
在这祈祷文里，我看不到一个认罪 的祷告。
约书亚撕裂他的衫，
约书亚他撕裂他衣服，
是因为他悲哀，是因为他惨痛的一个表示，
是他悲哀惨痛的表示。
他在神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
他在神约柜的面前俯伏在地，
他是降服在神面前，
他是降服在神面前，
在个地下那处趴了整日到晚上，
他在地上俯伏了整一天。
哎，他有恒久持久在神面前，
他在神面前有恒久持久。
以色列的长老都同样这样做，
以色列的长老同样这样做，
将那泥灰尘摆在头上边，
在把那个灰尘撒在头上，
这个一个悲哀的一个表示，
这是一个悲哀的表现。
但是当约书亚一开口祈祷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什么说话。
但是当约书亚一开口祷告的时候，你听到什么说话？
他说：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将这人民带过约旦河？
他说：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这些人民过约旦河呢？
要我们惨败在敌人手中，为要消灭我们，
要他们惨败在敌人手中，要消灭我们。
他对神说：你要负责任啊，是你的过错啊，上帝。
他对神说：你要负责任，是神你的过错。
好像说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了哪里？
好像说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曾经这样祈祷过？
大家记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祷告过？
对恩主，对上帝说：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对神说：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不够的，约书亚继续在说神。
还不够啊？
你看第七节。
你看第七节。
第七节说什么？哎呀，你看第七节，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他说：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他说：上帝啊，你做错了。
他说：上帝啊，你做错了。
我们应该滞留在约旦河的东边啊。
我们应该滞留在约旦河东边。
我们不应该走过来这边啊。
我们不应该走过来这边。
哎，过约旦河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承认。
我承认过约旦河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是不需要的。
但是不需要啊。
你记不记得好像以色列人向摩西信那样啊？
你这现在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像摩西那个圣变一样。
我们情愿留在埃及不出来就更好。
我们情愿留在埃及不出来还好。
他仍不收口。
但还不收口。
他还有第八节。
你看第八节。
他说：主啊，我还有什么说话可讲啊？
他说：主啊，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你看约书亚一个多大胆啊，自以为意啊。
你看约书亚他多么大胆，自以为意。
我还有什么说话可讲？就是说最后一句说话是他讲的。
我有什么话是在最后一句话是他说的？
就是说我是在这里做老细的，我在这里管的。
就是说我是在这做老板，我管的。
还不够啊，他正在说神，你看最后一句说什么？
还不够，他还继续说，你看最后一句话。
那是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他说你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
约书亚话：上帝啊，你系无能嘅，你乜嘢都做唔到啊，连自己个名都保唔住嘅。
约书亚说：上帝啊，你是无能的，你连自己的名也保不住。
我冇睇到约书亚喺处面对佢应该负嘅责任。
我没有看到约书亚他自己要面对的责任。
我听唔到佢应该承认上帝宽恕我，因为我冇求告你。
我没有听到他说：上帝啊，我饶恕我，我没有求告你。
我应该有更好的判断，更好的警告，但是我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他说我应该警觉，我没有听到这些话。
上帝在这处提醒我们什么？
上帝在这提醒我们什么话呢？
我们是人，是软弱。
我们人是软弱的。
在我们困苦当中，在我们失败当中。
在我们困苦失败当中。
在我们忧伤恐惧的时候。
在我们忧伤恐惧的时候。
在我们悲愤的时候。
在我们悲愤的时候。
我们带着罪性的情绪会控制我们。
我们带着罪性的情绪会控制我们。
但是神恩典仍然给我们能够拿到用到。
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
因为上帝没有定约书亚的罪。
因为上帝没有定约书亚的罪。
因为上帝知道他只是一处生气而已。
因为上帝知道他只在这个生气。
因为约书亚没有直接违背神的命令。
因为约书亚在这没有直接违背了神的命令。
神容许约书亚仍然在他的恩手当中。
神允许约书亚仍然在他的恩手当中。
但是神向他表露有些愤怒的。
但是神对约书亚表露愤怒。
中文认不到个语气出来。
中文翻译不出这个语气。
英文的译本呢译得出来。
英文的译本翻译得出来。
第十节主耶稣主对约书亚说你起身。
第十节神对约书亚说你起来。
你面伏地做乜
啊？你这样脸伏在地上做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上帝对他说你神气神够了，不要出声了。
意思说你在这生气够了，要起来。
我不归罪于你。
我不归罪你。
但是你有任命要去做。
但是你有任命要去做。
所以快点起身。
所以快要起来。
去处理真真实实的直接的原因，你们失败的原因。
去处理这个真真实实你们失败的原因。
你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十一到第十二节。
十一跟十二节。
在这里神要提醒我们。
在这神要提醒我们
整体的失败啊，
整体的失败
只需要一个人带罪入来，
只需要一个人带罪进来。
It only takes one to bring defeat to all。整体的失败只需要一个人带罪入来，
整体的失败只需要一个人带罪进来。
第十一到第十二节，
十一跟十二节，
我哋不如再读一次啊！我哋请大家再读一次。大家睇到嘛？第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灭的物，他们偷窃并且说谎，又把那当毁灭的物放在自己的物件中，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因为他们成了当毁灭的。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大家看没看得到啊？第十三到第十九节，
你们看没看到第十三节到十九节？
就俾我哋睇到约书亚点样拣到一个人，抄到一个人系负最大责任嘅。
我们看到约书亚找到一个人是犯罪负责任的。
一个人犯罪，点解神归罪于整体嘅呢？
一个人犯罪，为什么神归罪要整体呢？
十一到十二节，以色列人，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在十一跟十二节说以色列民，他们、他们。
你会问，点解上帝咁唔公平啊？
你会问，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
一个人的罪过，一个人的失败。
一个人的罪过，一个人的失败。
他将整个灾难归给整个民众。
为什么将这个灾难归给整一个民族？
你有没有想象得到啊？如果你是那三十六个阵亡的军事里面的家人，
你有没有想象到，如果你是这个三十六个阵亡的家属家人，
你会一定会这样想，
你一定会这样想，
为什么一个人的罪过？
为什么一个人的罪过？
我的父亲要丧命，我的仔要丧命，我的丈夫要丧命。
我的儿子我的丈夫要丧命。
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神看我们是整体，整体来看的。
第一就是神看我们是一个整体，
整个肢体，整个团体，
整个肢体，整个团体，
整个国家，整个国民都是归属于神，
整个国家，整个国民都归属神。
你看第这一章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阿根这个人，
在旧约这个阿甘这个人，
不是从整体的团体里面分出来的，
是 不是在整一个团体分出来的。
在新约圣经这个原则原理又是一样，
在新约这个原则还是一样。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传前书十二章。
保罗为一个身体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肢体，但是都是一体，这么多不同的部门，但是都是一体。
他说我们 这么多的肢体、也是一体，
没有一个人能够分得开，
没有人可以分开，
没有一个人说是没有用的，不需要他，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
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负责任，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原因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
第二个原因就是
神要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是多致命，
神要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是多么致命的，
让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有多大的腐蚀性和腐败性，
让我们看到罪的影响有多么大的腐败性。
只需要一个人的犯罪失败，将失败带到给整体，
只有一个人的失败可以将这个失败带到整体。
我的车有四个火嘴，
我的车有四个那个火缸、
火嘴、那个 piston cylinder、如果有一个火嘴失调的坏的，
只有一个火嘴失掉，
我在高速里面就死火了，就停在树不动了。
我在那高速公路上就死火，就走不 了。
我能不能够埋怨向神埋怨，哇神你现在这么不公平的，我三个好的，为什么一个衰的都要死在树？
我向神埋怨，我为什么只有一个坏，有三个好，我也要死掉呢？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跟我说抵你死。
我相信神一定会说你的那个
该死了，该死了。点解你唔老早走去 tune up 啊？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修理呢？
我要喺树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等 Triple A 嚟，你好好醒茶。就算一个火嘴或者架车都死嘅。
我在那等那个修车的来，我在醒察自己，只有一个那个火嘴死了，你要有事的。
我的车有四条胎，
我车有四个车轮，
三条好靓噶喎，
有三个很漂亮，很好，
但
系
有一条呢，有一个针孔咁大个窿仔啫，
就是有一个车轮，有那个小小那个针孔一样的孔。
我喺高速行嗰时咪爆胎，爆胎咪撞咧，成车里边啲人都唔喺树咯。
我在那高速公路上那个车轮就会爆胎了，我就家人就会有事了。
隔离开车人都被我撞埋咯。
旁边的人可能会有影响。
我能不能够向神埋怨话，我三条胎咁好，点解你要俾我一个针孔咁细嘅，你俾我喺处撞死？
我对神说，我有三个车轮那么好，只有一个车轮呢有一个小小针孔，为什么这也给我那个车要坏呢？
我由头到脚有好多唔同嘅器官。
我从头到脚有很多器官，
就算有一个有好毒的瘤啊，都整我整个身体死亡。
就算有一个器官有很毒的瘤，也会让我身体死亡。
大家睇唔睇到度啊？只需要一个人嘅失败，一个人嘅犯罪，将失败带俾整体。
大家有没有看到？只要有一个人的失败，就会有整体的失败。
喺北美嘅教会有好好嘅神学思想嘅。
在北美教会有很好的神学思想，
好正统，好福音派的，
很正统，很有福音派。
但只不过是他们的价值观念里面很多时候失调，就很多撞板。
可是如果他们那个价值观有失调，就会有失败。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同我们所信仰的信念信条一样重要。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们信条一样重要。
所以我经常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大家，好长气，好沉气，但都要讲。
所以我一次一次的提醒大家，
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成败是整体的责任。
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成败是我们整体的责任。
一个人失败就将失败带给全体，
一个人的失败就把失败带到整体。
而且我经常都说我们彼此尊重，
我也经常说我们彼此尊重，
但我们不彼此姑息。
我但是我们不彼此姑息。
我们当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珍宝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少了都不行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珍宝，一个小了也不可以。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过错罪恶是一只眼看到一只眼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我们的过错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一个人因为罪恶的影响力多大。
你看这个罪恶的影响是多么大。
还有神给我们看第四个信息就是什么呢？
还有神给我们看到第四个信息是什么？
给我们看到罪恶可以分析到。
让我们看到罪恶是可以分析的。
我们到第二十到第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到二十。
一起念。
大家看到吗？第二十，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作过的事是这样的：我在战利品中看见了一件美丽的士拿衣服，2280克银子和一条重570克的金条，我因贪爱这些物件，我就把它们拿去了，现在埋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底下。最有四个动词可以俾你睇到啦。
最有四个动词让我们看到。
佢见到。
他见到。
佢贪爱。
他贪爱。
佢有手攞。
他的手。
然后埋藏。
然后埋藏起来。
最从眼所睇到开始。
最是从眼开始的。
孕育生根在心里。
那个欲生根在心里。
从心里就使支派嗰个手去做。
那个心就支派那个手去做，
做了之后就埋藏那个罪过，
做了以后就埋藏这个罪过。
亚干知道他犯罪的，
亚干他知道他犯错。
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知道犯罪？
他为什么他知道他犯罪呢？
他埋藏，
他埋藏起来。
任何东西我们埋藏不敢被人见的就是罪过。
任何事任何东西我们埋藏 不能让人看见就是罪过。
我们不需要神学上拗的什么是罪，
我们不需要神学上有争辩什么是罪。
我们不需要有学识去读神学院才知道什么是罪，
我们不需要去有学识要去神学院去学什么是罪。
是人都知道，但是你隐藏不敢被人看到的东西就是罪。
我们都知道隐藏 不能让人看见的东西都是罪。
这个好好提醒我们，我们跟人家有熟龄 的谈话里面的开始。
这提醒我们，我们跟人有熟龄的谈话的开始。
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宣教。
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宣教。
我们讲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
要从罪那时候开始。
我们要从罪开始。
因为我们要领悟到我们是罪人。
我们要领悟到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神的宽恕，
我们需要神的宽恕。
但我们所遇到的人呢，我相信没有一个谋杀过人的。
我相信我们遇到 这些人都没有一个人是谋杀的，
没有一个非礼过男仔女仔的，
也没有人非礼人的那个女孩子男孩子的，
没有一个打劫过银行的，
没有那个打劫银行的，
没有一个在电视那个 American Ten Most Wanted 最大的罪犯去通缉那些里面的。
我们也没不是那个最大的通缉犯的，
那些是犯法，
那是犯法。
圣经里面没有人说世人都犯了法，亏欠了神的荣耀要求。
圣经没有说世人都犯了法，亏欠了神的荣耀。
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而是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东西我们隐藏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东西我们隐藏的。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东西不是挺好看被人家看到，
每一个人都有东西不是那么好看，不要让人看见。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不想曝光的东西，
我们都有 不想曝光的东西。
这个就是罪，
这就是罪。
而最好的消息，最有福的音讯是什么呢？
而最有福的音讯是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
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那些丑陋的东西我们不想曝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剪除。
因为那丑陋不想曝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剪除。
而基督耶稣为我们洗净，
而基督耶稣为我们洗净了。
最后一个信息，神在处我们看到就是罪的后果。
最后一个信息再次看到是罪的后果。
24到25节。
24到25节。
刚才我们没读，我们现在一起来读24、25。
一起念24、25节。
请大家一起。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金条、 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上亚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罪过我们一定要处理，
罪过我们一定要处理，
彻底的处理，
要彻底的处理。
如果我某一个器官有癌，一定要处理。
如果我某一个器官有癌症，我一定要处理，
才能够将我的罪过的后果从我隔离，
才可以将罪过的后果与我隔离。
我们的罪过一样，
我们的罪过也一样，
一定要彻底的处理，神的愤怒才至移开，
一定要彻底的处理，神的愤怒才移开。
这个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这就是基督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
虽然他不是被石头钉死，
虽然他不是被石头打死，
而是他挂在木头上，
而是他挂在木头上，
挂在十架上，
他挂在十架上，
为我们承担，好像亚干要承担我的罪过一样，为我们受死。
他为我们承担了，亚干他承担的为我们受死。
神的愤怒先至离开以色列，神的愤怒先至离开我们。
神的愤怒才离开以色列，神的愤怒才离开我们。
摩西老早已经讲到迦南地的地方。
摩西很早已经讲到迦南地的地方。
在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
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十一节，
那时摩西对他们说，对人民说，你们要过去得业的地方。
那里他说你要过去得业的地方，
得到承受神你给你的产业的地方，
得到神给你们承受产业的地方，
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方，
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方，
有高山有很深的山谷的地方，
有很高的高山有很深的山谷的地方。
字义上这个是真实，
是字义上 是真实的，
地理上也都是真实，
地理上也是真实，
在属灵方面也都是真实，
是属灵上也是真实，
有高山的地方，
有高山的地方，
有好深最低沉的属灵的境况的地方，
也有很低沉的属灵的地方。
神不是计划在我们人生里面与主同行，是在深谷里下的。
神的计划我们与主同行，不是在深谷的地方。
耶稣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得生命，
主耶稣说我们要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神要将我们带上去山顶与他相会，
神把我们带到山顶与他相会，
是要我们纪念到享受到长久的享受到与主同行同在的祝福，
让我们尝受到长久与神同行的祝福。
如果我们跌落去山谷，
如果我们跌到山谷里面，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疏忽了，
我们疏忽了，
我们警觉失去了，
我们警觉失去了，
我们容许一个很细微很细微的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了。
我们允许一个很微小 的罪恶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体会到罪恶处理之后，
在罪恶处理以后，
胜利一定回来的，
胜利一定回来。
主耶稣说我们得生命要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得生命要得更丰盛的生命，
是在乎我们曾经与神在山顶里面相聚的时候的美好，
是在乎我们曾经在山顶与神相会的美好。
我们决志，我们不离开，我们不跌落去，
我们决志，我们不离开，我们不跌倒。
有一首好好的诗歌来回应。 Thank you so much.